海外宣道协会短宣手册哈，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手册是怎么整理出来的。我们是有几个不同的背景啊，几个不同的背景。第一个是我曾经自己写过一个小的海宣的短宣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如果一个短宣队参加这个短宣一个队员要参加一个短宣队应该如何如何，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架构。那么后来呢，李师母呢，就是我内人呢，去年十一月去参加在澳门的龙威奈医师他所办的这一个CCT 哈，叫 Cross Cultural Training， 这个超越文化的训练，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去的时候呢，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参加的人就要写一篇文章，最后要交给他们那个训练的中心。那么我太太呢就选了这个题目短宣，所以他就用我那个架构再加上他那一个月再加上自己的经验所整理出来的。那第三个来源是什么呢？第三个来源是在过去这一个学期，过去这一个学期呢，这个有一个华神的学生是到海宣来实习，海宣来实习。那既然他来实习呢，我就给他一个 assignment。那这个 assignment 呢，就是把我跟师母所写的这个东西呢，就交给他，让他把它整理出来。那当我把这些资料给他整理的时候，我另外给了他一份资料，这是我第四个来源。就是在过去这三年半的台北的基督之家，就是寇绍恩牧师所带的这个教会，他一直就有很深的这个负担，带着教会弟兄姊妹按年龄把他带到台北去。他今年预备带他们教会的孩子小孩子去那边看看那些工厂的这些当地的孩子的生活，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他呢，就曾经在两年前呢，我们就请他在台北的海宣所办的这样一个退休会，那我请他讲这个题目。那他在这个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他非常客气，他说：“哎，李牧师啊，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我说：“就把你所有的一点经验把它整理出来。”就我去参加他这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我发现他计划的非常非常的细。好，所以我就把那份东西也给了这一位神学生。那么他就把这四方面的这个资源呢，他再加上他在华神收集一些资料，把它整理出来一个的一个小手册。那么这个小手册呢，本身当然是刚刚出来，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去推动它，去用它。那么等到过一两年以后呢，可能还希望能够再改进哈。那么在这个中华这个所谓的短宣手册上面呢，我们把它分成好几部分。我想第一页第二页已经把大概的大纲哈把它整理出来。那么我想要请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第二页的这个前言哈，就是说我们这个短宣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大前提的背景。在过去这三年半呢，我加入海宣在台北，特别是在台北这个参与在这个宣教事工的时候呢，我发现每一次我到教会里面去谈异文化拆传，大概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问一些问题。我是说这些华人的弟兄姊妹哈，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中国人12亿的人口都传不完了，你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异文化的工作？这是我这三年半有两个我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问我说：“李牧师，你到底住在哪里？”哈，因为过去这三年半，我们都这个居无定所，我们都跑来跑去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个是比较简单，对，比较 personal 一点。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经常他们非常认真的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中国教会12亿的人都还没有传遍。你看我们今天真是，你每一次看天安门，每一次看中国的影片，你看到真是像蚂蚁一样一大群人哈，那些人都是神所爱的，那些人都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一些对象，但是这些人都还没有信。凭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你们海宣说要到什么异文化了，最近还在考虑非洲，又在考虑这个哈萨克哈那些地方。那么我想在这里面有几个先把这个问题先把它弄清楚，因为我们的前言就整本短宣的短宣手册的 前面四个字就是普世宣教。这普世宣教他这里说是当今基督教会迈向二十一世纪迎接主再来最重要的使命。但是凭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华人教会要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普世宣教的里面？所以刚才我稍微问了一下你们这些背景，我相信我们都带着个非常认真的心要来看普世宣看这短宣，但是我们先要解决这普世宣教的问题。在这里面有几点我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几点给大家做个参考。第一呢，我想我们一定要讲拆船，不管是长的拆船是短的拆船，我们一定要把圣经里面关于拆船的那一个观念，拆船的那个神学，拆船的那个理论，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到底圣经怎么来看拆船？到底圣经怎么来看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当然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对不对？主耶稣说的那个这个大使命哈，耶稣进前了十八节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所以在那里我们就看见很清楚，那是讲到主耶稣给教会两千年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很重要的大使命。那么是不是大使命就是从新约才开始？我相信我们稍微看一点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在全体不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二十八章那里才开始提的，不是说耶稣复活了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个时候才开始说好你们要去。其实神的心意从一开始，他的心意就是全地，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全地。你从创世纪看就看见很清楚，你要生生儿养女要撇什么生养众多是遍满地面，所以整个神的心意是地面，所以他是全地的主，所以他的心是在整个全世界，整个在神的心意里面，特别是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福音，讲到神的整个关怀是全世界。那么有一节圣经哈，我想是我个人看为是旧约的大使命哈，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哈，这一节这一段圣经的是神在差不多四年多前接受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印证，那么让我就参与在这个海宣的事工里面。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以赛亚四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以赛亚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神对以赛亚提出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在这里圣经是这么说的，请大家看我来读哈，四十九章以赛亚四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是以赛亚的见证，他说从我一生下来主就呼召我成为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这是神让我成为他仆人的目的，是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对以赛亚来讲，雅各和以色列是他的同胞，雅各和以色列是他的同国的人啊。他说原来耶和华看我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第六节，现在他说啊，就是从出母胎一直到今天上帝的带领是如此，但是现在他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托付，你做我的仆人，请注意下面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 so far 一直到现在，你跟同胞传福音，你带领同胞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但是呢他说尚为小事，下面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好，看见没有？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在以赛亚书，在主耶稣生下来之前差不多700年，就已经在以赛亚身上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挑战和呼召，说过去你一直是雅各家，一直是以色列家，一直是你的同胞骨肉，一直是你的弟兄姐妹，但是现在神说你要使外邦你要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一类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把它找出许许多多。神的心意是普世的，神的心意是全地。那么这一方面呢，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一点。那么第二哈，我想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说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有福音可信，我们有福音可传。今天我们有华人的教会，我们是怎么来的？很明显是从西方的宣教士那边来的。那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就是顺服神的大使命的这个挑战和托付，所以呢，他们就披荆斩棘，真是就跑到中国来。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头来看1807年也好，或者我们一直推到唐朝也好，景教也好，就很奇怪，就教会里面就有一批人是非常的认真的来看上帝的这个大使命的托付，就一直就往前面往国外冲，为的是要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我最近在收集一些宣教士的这个见证，或者宣教士的这些他们的生平的故事，或者他们的传记。我看到这些传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受感动。有一个问题我要问，这一些人当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负担挑战，出来做宣教士，不管到哪里，非洲、印度、中国，请问那个时候他们从英国出来，英国是不是已经普遍福音都已经传遍？那个时候美国是不是已经完全都已经是基督徒了？不是。那么你说他们不是，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把福音都传完才出来呢？因为上帝在他们身上有个托付。所以呢，我们看见有许多宣教士的榜样。对不起，我今天我们是要讲短宣哈，但是我希望从这一个大前提先讲起。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 这样一个信念，当我们去谈这个长宣也好，短宣也好，我想我们心里面会没有一个很稳的一个根基来建一个我们应该建的一个很稳的一个房子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异文化的或者普世宣教的工作？我们对这些宣教士怎么样有一个 obligation， 我们欠他们一些债。那么讲到欠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什么样？他说我欠你们在罗马人福音的什么债。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罗马教会的那一些弟兄姊妹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跟他们没有关系。但是很稀奇，他跟罗马教会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说我欠你们的债，哪里有这种事情？今天我欠史彼得弟兄的债，是因为我们老早认识，在3年5年不知道多久以前，他借了一笔钱给我，所以我现在欠他的债，因为我们认识。但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你今天一来，你今天第一次见到我，你说林牧师，你欠我的钱，你欠我的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我欠你们在罗马人福音的债，我就一直在思想，我说到底他怎么会讲这样一句话。后来我就发现，欠债有欠债不同的定义，欠债有欠债不同的解释啊。第一种欠债就是你借我钱我还没有还，这个叫做欠债。那另外一种欠债什么意思呢？另外一种欠债就是他托我把钱给他，我没有把钱交给他，这也叫欠债。我不认识他。我1985年我到国内去的时候，带了一大堆的书，里面有一部分的书是国内的弟兄姊妹托香港的弟兄姊妹说，如果有人进来就把他带进去。哦，那次我们一个人可以带2个皮箱，我们2人就带了4个大皮箱。 里面自己的衣服只有一点点，其他全是一些工具书，全是一些这些属灵的书。我们把这些书带进去，我们就到了青岛，就照着那地址去找一个我们要把书带给他的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我一天没有把这个书交给他，我就欠那个老姊妹的债。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完全不认识他，跟他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人家在香港托我说，特别是这一本书是特别，他托人叫我们在香港要预备，要有人进去的时候带去了。哎，我拿到那本书抱着我，真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不还掉，我心里面就不舒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面提到说，哎呀，我欠你们罗马人这个福音的债。我后来懂了，为什么呢？就根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28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欠了什么呢？全世界人的福音的债。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已经赐给，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当时的这一个门徒来讲，你一直到地极跟他们是毫无关系的，但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但是在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西方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已经照着神的命令，他们已经来了，来到中国。今天轮到我们中国，我们今天算什么？当然每一次人家讲到这个中国人不把福音传开，常常就用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话，哎呀，你们要记得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有人说中国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不是个蒙福的教会，就是根据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来的。我们有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神的福气，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给。不过这个不在我今天要提的范围里面。第一是圣经的普世宣教普世观。那么第二呢，是西方宣教士的榜样。第三，不可否认，今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华人信徒遍布全球的事实。啊，今天你到很多很多大的地方、小的地方，以前卑里斯是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的，就中国人啪一下移民到那边，现在我们都知道卑里斯在哪里。啊，他们说在任何的这些只要有海水的地方，你就很容易找到中国人，因为第一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呢，我们也看见中国人在过去这100年来，中国人也实在是饱经战火，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想到生存，就开始到国外去。所以我们看见华人遍及全球的事实，而且他们遍及全球都还不错的一个事实，我们看见怎么样呢？就想到以斯帖4章14节里面的话，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实在想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责无旁贷了。所以今天在海轩，我觉得海轩强调什么异文化，我觉得需要把这几方面的重点给众教会有个很清楚的交代，有个很清楚的交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做异文化宣教的工作，这是第三个原因，华人普及全球的事实。第四哈，最后一个原因，我是蛮认真的来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节圣经哈。我发现今天神让我们有机会，多有机会来亲近他，不管是每一个礼拜天的敬拜，不管是每一天的灵修，到底敬拜主和灵修亲近主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看两节很熟悉的圣经哈。第一节圣经就讲到灵修这一方面，请我们看诗篇第46篇。这节圣经呢，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大家只记得前面而忽略了后面。诗篇46篇第10节，祷告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们听见弟兄姊妹会引这一节圣经。多年来哈，侍奉主特别从校园团契的影响，就是非常强调查经，非常强调归纳法的查经，非常强调释经学的这个讲道 啊，或者解经讲道，那么这一点在三十几年对我有很深很深的影响。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看，我们引这节圣经只用前面，对不对？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休息，知道你是神。Period， 完了，后面就不讲，后面不讲。我发现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毛病，譬如说没有意向民就什么放肆，有没有？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们也就扣到那里就停了。后面说什么呢？唯，那个唯字很明显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对不对？英文就是一个 but 啊，那个 but 一定有一个前面才有个 but 啊。但是我们祷告也是一样，主啊，感谢主，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如果你用英文人说 without vision people perish， 民就灭亡 period。但是呢，箴言书那里29:18告诉我们说，没有一项民就灭亡，唯遵行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给我们看见的意象从哪里来？意象是从神的心，神的心意里面来。神的心意是在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在神的话里面来。好，所以这个只是我稍微引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我们常常引这一节圣经这句话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要灵修。今天我们太忙了，今天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在很忙的这个侍奉的里面，虽然外面做马大，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一个灵修的一个提醒。但是下面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当一个人灵修安静休息知道神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看见的是全地，是整个这个列邦万国的这样的一个图画。这是灵修。第二，讲到敬拜神，我想你做基督徒一开始，如果在传统的这种公会的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听见诗班唱一个歌，什么主在圣殿中，有没有？主在圣殿中，那是哪里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看好不好？哈巴谷书，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二章。那这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唱的一句话。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崇拜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的根据哈。说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然后要肃静肃静肃静肃静啊。谁肃静呢？在这里怎么说呢？我们一起看，一起来读哈。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一起来，请。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耶和华在圣殿中，所以来圣殿里面敬拜的人应当肃静静默。这应该这是合逻辑的啊，这样才比较合逻辑，对不对？耶和华在圣殿中，我今天来到圣殿，当然我就要肃静静默，这是 logical。但是很稀奇，哈巴谷在这里不是说为耶和华在他圣殿中来圣殿朝拜他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看这些圣经哈，我已经读了信主四十年，大概就读了四十年，做基督徒做了四十年，每一个礼拜天大概就唱这节圣经，也唱了四十年。所以我最近常常在笑哈，我说哎呀，不参加海宣哈，有很多圣经都没有看到亮光哈。因为以前都没有，因为海宣的是什么全地的，海宣的是外邦的，海宣是列国的哈。现在就突然在圣经里面去找列国外邦，就发现这些跟列国外邦有关系的经文呢，都跟一些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有关系。刚才诗篇四十六篇，休息知道我是神，接下来就说列邦，接下来就像全地，耶和华在圣殿中，是全地的人要肃静静默。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主的时候，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全地。我想这四个理由已经足够让我们用四个字来回答那样的人：责无旁贷。今天我们中国信徒实在在宣教的工作上责无旁贷。对不起，我花很多时间谈这一点，因为在这三年半里面，很多很多人问我，就是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做异文化的工作？我每一次有机会回到 Boston 教会，他们就会责备我：你在 Boston 不是很好吗？18年，你在这边训练10个人，就有10个人出去，你现在一个人跑到泰国。我说我训练你们18年，你们都不出去，所以我只好自己出去了哈。但事实上感谢主哈，18年我们教会后来我算了一下，有35个弟兄姊妹全时间在这18年的时间被差派到不同的地方。今天早上师母讲的那个神用我们啊，是有的人是小才大用，有的人是大才小用。这陈景吴牧师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废物利用哈，所以这个弟兄他在德国宣教了10几年，现在回到我们教会的副堂，我们所执堂的那个子堂啊，那么在那边现在负责粤语的工作，广东话的工作。所以呢，我想这个普世宣教的工作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要澄清整理的事情。请大家注意在第三页哈，第三页中间那里我们 quote 了2个宣教这个宣教学者的话哈。他这个 Douglas Milham 他说什么呢？你都有哈。他在这里说，神借助短期宣教运动扩大了教会的宣教事业，使其得着前所未有的进展。那特别是 Herbert Cain， 在 Herbert Cain 呢，他在这里说，他做了一个统计，参加过一期短期宣教队的人有 20% 成为长期宣教士，而参加过2次的人，他们的统计，这是西方教会了，有 50% 成为长期宣教士。这3年半我有一点食髓知味哈，有点食髓知味。怎么说有点食髓知味呢？目前海宣在第一线有7位宣教士，如果不包括我们两个人的话，7位。那有另外2位，一位就是你们今天早上听见他做见证的这个王安林，还有一个张美君。那么这8位呢，在过去这3年半加入海宣成为长期宣教的一个勇士们哈，实在他们实在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们都是我带上山的短宣队的同工啊。所以我在台湾哈，有一个地方他们就跟我讲啊，就在讲了，就流传一个很奇怪的话：你们不要随便参加李秀全牧师带的短宣队哈。到如果你参加李秀全牧师的短宣队，到最后哈，大概都跑不掉做长宣。我不是说我设一个陷阱哈，那么让他们跳进来，不，我想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过去风闻，现在亲眼看见感觉就不一样。何况过去风闻现在看见不只是不一样，而且有很多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当然今天早上李师母也提到说，老师讲短宣跟长宣也不太一样哈，你不要以为去做了短宣你以为就很了解长宣的这些宣教士。我这3年半下来，我发现长宣宣教士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情况，不是我们即使参加过很多短宣队的人可以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是透过短宣来带出长宣的宣教士，其实也合理哈。有很多人心里面有感动，但是他不知道神是不是要带领他去。那他自己去了以后，投石问路，短宣成为长宣的基础。他先去看看。那么过去呢，我们觉得去看看很奢侈，但是现在去短宣不是那么难，交通又方便，经济能力我们大概都可以有，所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呢，既然不是很难呢，我就会鼓励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做一个很大人生抉择的一个决定。我今天开始我就要去做长期宣教士。我总是鼓励他们能够有机会 到短宣的地方去看一下。神的带领很奇妙，我带一个姐妹到台北去，一个礼拜看完了工作以后，给她有一些经历以后，还没有离开台北，我就问她，我说你看了苗村的工作，你看了瓦竹的工作，你看了梨树的工作，你决定将来如果要加入海学，你要参加哪一个？我再说一遍，跟他讲得很清楚，瓦竹、苗村还有这个梨树，就他的答案是高棉。我说奇怪，我说我跟你讲得够清楚了，我给你三题选择题，你选的是第四个。他说李牧师，我去看了苗竹的工作，我看了瓦竹的工作，我看了梨树竹的工作，使我想起高棉的工作。他说李牧师你忘了吗，我是生在高棉，长在高棉。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受感动，因为他到了那里他就有真正进一步的感觉。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既然对那里有负担，我就先到高棉去看一看那边的工厂啊。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工厂，看了以后回来我跟他讲你不能去。他说为什么不能去？我说那个地方简直危险到极点，我们去，我们大男人去晚上都不能出来，你一个姐妹单身你怎么去呢？我一讲他就哭了。他说李牧师，你知道我是从高棉生长到台湾念书信主读神学，现在我在寻求神的带领和旨意，现在我要加入，你说不让我去。我说那边太危险。他说李牧师，你要知道，在1975年到1979年，波伯政权把高棉人、柬埔寨人，杀了差不多300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弟弟都死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他们会听，你去讲他们不会听。我说岂有此理，你怎么说我去，你讲你的，不要扯到我身上。他说不，你去讲他们不会那么接受，我去讲他们会听。为什么？因为我是带来那种赦免的爱回来的。我看他在那里流泪，我说我没有话讲，我就在台北跟台北的海宣理事们把这个见证跟他们讲，每一个人听了都很动容，心里面就很，所以这是短宣，因为短宣把一个人带到第一线，给他有真的很切身亲身的那种感觉和体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短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不好好的预备，好好的筹划，好好的去准备的话，哎呀，我觉得会把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它随随便便就做事了。所以在这个第三页的最左边最后一段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安排，我们就变成我们就把这个短宣成为一次很昂贵的宣道工厂观光之旅啊。有很多人带着探险的精神去的，有的人带着观光的态度去的，有的人带着度假的心情去的啊，说哎呀反正到那边去看看嘛，顺便嘛，是基督徒嘛，就顺便去那边看看，去那边玩玩。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短宣的这个方向。然后看第四页，到底短宣是多长叫短？短宣在这个宣教学里面，他们的短的时间是从一个礼拜到两年，啊，少于两年之下的一段时间到一个工厂去都叫短宣。所以他们说啊，去个3天5天根本没有资格讲短宣，应该叫做福音队啊，只不过去那边转一转而已。短宣呢，你大概要一个月以上。但是在我们海宣呢，我们把这个短宣呢，我们把它定规在这个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间，因为这个就是说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是比较实际啊。你今天说找两年的时间跑到台北去，我想这不是那么容易。那大概我们就有。大概5天一个礼拜到10天啊，甚至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短宣的一个范围。请注意哈，我们把短宣分成几个不同的形态，因为这个完全看参加的人来决定，参加的人来决定。在这里我们分成4种不同的这个形态的这种短宣队哈。第一个很简单，就是布道队。 那么这是以工厂事工为中心，就是我们预备好了以后，我们到那边去帮助当地的宣教士，他们那边的工作很难展开，那么他们也缺少人才，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用短时间或者是我们拿了假期，或者我们用假期的时间，我们跑到那边去帮助教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能够把工作建立起来，把这个果子结出来，这是跟宣教师配搭。但是呢，这是以工作为中心的，那这种短宣队就蛮蛮累的哈，因为你早上要出去探访，下午要做儿童工作，晚上要开街头布道，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大概都有过经验。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从台北组织这一种的短宣队到山地，到南部啊，到客家村庄啊，这些大概都是一些在台湾比较没有人去传福音的地方啊。我记得我在大学四年的里面，大概其中有三年的暑假寒假都到山地，都到这个客家村，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所以呢那个时候到美浓啊，高雄县的美浓，到那边去带那么我一直觉得那几次的这个短宣队对我个人的灵性和后来神呼召我出来都有直接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探访队，探访队是什么呢？去那边鼓励宣教士啊，也许你去工作的这个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你到那里去以后，给宣教士一些鼓励跟安慰，因为宣教士有的时候太孤单，他们在第一线哈，很难得看见有家里面的人来看他们，有家人来探访他们，所以呢，他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来，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如果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去，这样一个目的去，那么这个重点呢是以宣教士为中心的。那第三个呢是体验队，就是说让这些宣教士去，也许他们不是很会讲道啊，也不是常常在家里面就是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过呢他们在属灵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现在那个交通也那么方便啊，这个钱呢也不是那么重的负担，所以他们说我们也想去看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人呢不够资格哈，我们应该让他对不起啊，我们讲的短宣队不一定到海外哈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 Apache， 他们这个是比较近的，不需要你说哎呀这个漂洋过海来然后飞很远。那么有些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在灵性的成长的需要上，他们需要到一个福音队去。譬如说哈，我曾经带我的儿子到台北去，当然那是到国外哈。那么到台北去呢，我记得带他去以后，从那一次回来以后，在整个灵性上给他在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记得这个不要说别的哈，单单他从这个短宣队回来第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听见他在他的房间大叫一声 Praise the Lord。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发了疯了，在那边 Praise the Lord 大喊一声，后来我就赶快跑到他房间去，正坐在他房间旁边的厕所的马桶上面。因为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在台北就是你们懂哈，我们从台湾来早年来都是蹲的那种哈，所以突然他发现他早上起来可以坐在那里哈，哇，他就觉得高兴。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段时间，哇，他 appreciate 的不得了，他什么事情都会数算神的恩典，因为他比较出来啊，发现他是在福中哈，以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现在知道了哈，现在知道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哈，原来我跟他们那边生活差那么多，原来我那么享受 take it for granted 哈，太理所当然了。今天早上我听编弟兄在讲的理所当然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理所当然有两种看法哈，一种呢我们不理所应当把它看成理所当然，没有把它看成理所当然；一种呢是刚好相反的，刚好相反啊。 我们这样的侍奉还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是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反过来哈，就刚好是相反。所以很多时候把一些福气把它看成理所当然，其实不应该。我们实在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好，那么这是体验队。那么第四个是观摩队哈，就是以教会领袖，我很想知道你们那边的需要是什么，我希望去看一看，然后回来呢，我可以能够掌握住工厂的需要，那么然后呢，我就能够带下面一队的人去。所以这个是不同，它是从观摩去 survey 一下，看看到底那边对教会前面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是以短宣队的成员来决定你那一次的这一个短宣队的这一个形态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这四种不同的形态里面可能是两种目的在一起啊，你又去工作，但是又去给宣教士安慰，所以把第一和第二连在一起。那么也许呢，四种连在一起的可能也有啊，四种。那么里面有牧师，那么他去是观摩的；有弟兄姊妹，他去那边是布道的；有一些啊，他愿意在那边体验的等等哈。所以呢，短宣真正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我们要弄清楚。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去那里帮助当地的这些宣教士，其实哈，应该是帮助我们这些参与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价值观，我们今天去参加短宣，我想我们的态度就很不同。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因为参加了短宣队以后，他整个生命带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脱胎换骨的改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特别强调，短宣真正的目的应当是帮助短宣者本人啊。如果带着这个心情的话，我们对短宣队的看法就不一样。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有一批人很有恩赐、很有本事的一些人，我们要去那里帮助他们。其实呢，哎，我看这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突破，把他带到工厂，短期的让他去接受一些震撼冲击，对他有很大的帮助。现在真的有很多人哈，没有到第一线去，没有办法真的能够体会了解那个神在普世那个福音需要的一个心意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哈下面第六页，这个赴工厂前的一些准备。那么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看重，你如果有好的准备，你到那边就很不一样啊。那这个呢，筹组短宣队的全程计划，这是这个台北基督之家他们的短宣队的一个流程哈。那么他在这边提到，出发前一年做些什么，出发前十个月做什么，出发前八个月做什么等等哈。我想你们自己可以看，我就不在这里很详细的去讲，因为这很自然，这只不过是个提醒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些的这个整个工作的这个一步一步往前发展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有这些东西。我希望很快的把这本今天能够把它讲完。刚才这个林志飞弟兄说他要再看看明天要怎么做哈，我希望今天把这个能够把它讲完以后呢，明天我们就不做了。明天我们就到别组去了哈，因为这个短宣呢，因为短宣这很短，你一堂就够了，不需要两天哈。所以呢，我就跟你们提说，明天我们这一堂没有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来这边这个。那么这样有机会，你们可以在不同的班，虽然我们只听了一半哈，那起码我们有机会参与。其实我自己很自私，我自己实在很想去听。这个出发前半年，这里有个队员接受四个月的装备课程。这个很重要哈，我们今天太不认真了做这个短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不出短宣工作的果效，短宣的果效。换句话说，以我们这个目的来讲，就看不见这些短宣的这些成员，看见他有很长远的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影响。这是什么东西呢？后面就会提到，我们一定要四个月前让那些参加短宣队的人很熟练的把他得救的见证用两三分钟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们最后一页有一个短这个见证个人见证的一个让他写的一个您知道在任何一个个人布道的训练哈、啊、个人布道的训练大概都有教人家怎么做个人得救的见证。我想如果我们要去做任何的宣哈、啊、不管是长宣短宣或者极短宣，什么叫极短宣呢？你今天去探访一个人，今天你在路上碰到一个人，我们都不能不把自己得救的见证把它弄得很熟练。那这个短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你从来没有你信主了没有错，但你从来没有整理过。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个见证把它整理出来三分钟，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怎么写这个个人得救的见证。你如果去参加三元福音或者是Campus Crusade 的这个 Four Spiritual Laws 或者这一些，大概他都会教你怎么样把一个个人的见证啊，比如说他们说哦，你要引一节圣经，要讲一句名人的话等等啊，然后把过去将来跟你怎么改变哈、啊，那个就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逻辑性的一个整理和交代。我想这个前面三四个月是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那么一段时间早一点把这些东西把它建立起来。而且呢，你如果越早你的队员在一起，你就越能够建立你团队的默契。这个我以前不太看重，我觉得这个是那么重要吗啊？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短宣是长宣的基础，我觉得短宣可以帮助一些个性不同、背景不同的人，在短短的一个礼拜时间里面，真是能够学习怎么样的相爱、尊重、配搭，那个跟长宣有很直接的关系。今天在长宣，我这三年半一个最大的痛苦和矛盾是什么？什么人可以去做宣教士？你今天看王安林，一看就知道这人很 tough。啊，这样的，要不然他怎么去那边 survive， 对不对？他跑到那边去，那环境文化一改变，他怎么能够活得了嘛？所以你要他在那边活，他一定要很稀奇。他常常告诉我，他怕脏、怕虫、怕蛇，什么都怕，怕黑。哎，就他在那一去了14年。其实后来我发现，虽然他说怕，但神真的给他一个非常的那个勇敢的心哈。不简单的，他跑到苗村去住在那个，他天天可以睡在那里看算星星，有没有？我们都听到他做过这见证，天天算星星，因为那个环境，他每一次从山上下来，你知道我曾经讲过，把所有带去的衣服通通怎么样，然后去煮一遍，因为他觉得上面好脏。他实在是说怕这个怕那个，但是他十四年，我们真的看见神在他身上有很奇妙的恩典。但一个很个性强的人，当你把他放在团队里面，就常常会很困难。我不晓得这是一个矛盾哈。那么今天强，那么你就去了以后，因为强，所以跟别人不能够配。那你今天很弱，可以跟别人配，但是呢，跑到那边两下子就活不了，就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求主帮助我。现在就是说，主啊，求你让这些很强的人会懂得怎么样人际关系，这很强的人懂得怎么样配搭，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三年半来，我慢慢摸索出一点，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那种困难，但是神可以用他的恩典来克服。但是呢，虽然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人也要配合。怎么配合呢？短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短宣是个，所以呢，你在三五天的那个聚会，这个短宣队，或者一个礼拜的短宣，你如果有三四个月前面的时间，先有一些认识，有一些训练，有一些装备等等，那么我相信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默契。基督之家，这个寇少恩牧师告诉我，他说：“李哥哥，我非常感谢主，自从我们有短宣队以后，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哈。”是李立运长老鼓励他的，说少恩呐、啊，你今天做了牧师，你应该带教会去短宣队。他一听，他说完了，他最怕什么？他最怕坐飞机。他说你一去短宣，一定要坐飞机到泰国。所以他说好了，既然李立运长老这样一个命令下来，我就去一次吧。你知道，如果短宣队做对了，你去做一次，你就上钩了。哇，他去了以后，他真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 单单他第一次去的那一批弟兄姊妹，后来成为他现在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同工，核心同工团。所以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在一起是，比如说我跟李姊妹哈，我们一起去俄罗斯，我们去短宣，我们在莫斯科，哇，短宣以后回来，他变成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把我的录音带整理出文字的一个同工啊，就是说你到了那里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就在因为在前线啊，在短宣的时候呢，怕发现一些危险的事情，当大家一起是共患难的时候，那么后来呢，那种革命的感情啊，那种战争的感情就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很感谢。今天就因为西线无战事，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大家都不能相爱，等到你外面有敌人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同仇敌忾，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么而且呢，我们现在跳到那个第二哈，就队员的征召，他的资格哈，他的资格。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想对不起，我想再回到那个第六哈，就第一的第六，出发前的主日在教会崇拜中举行差派礼。那这个呢哈，我现在是希望每一次如果说是有一个教会他们有短宣队透过海宣，我们给他的一个条件里面之一，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差派礼，长短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有个差派礼。因为差派礼呢是让全教会能够跟这个短宣队认同，差派礼呢可以让全教会对这个短宣队呢为他祷告。我相信像今天早上王安宁姊妹她做了这个见证，我们这里几百人今天早上听了她的见证以后，我们对她就有印象，就有印象。那么如果明天我们再有几位代表安守在她身上，我们把她差派出去的话，我们跟她之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负担的一个连接。这一次我听见很多人问我王万林怎么样，我就想到王万林去年在这边被差派的那个见证。所以呢，我想差派里，我想这边补充一下，我觉得非常重要哈。那么现在跳到这队员的征召哈，这里有几点哈，一共七点，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二哈，有圣经基本真理的装备及传福音的负担。不管怎么样，他的灵性或者他是信主的年岁多少，但是那个负担一定要有。没有负担把一个人带到第一线去很惨哈，很惨。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有两个时间表。一个时间表就是说你到了那里以后每天早上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只是按照横的来算，然后一天一天有什么节目，我们这个希望有一个很详细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的短宣队跑到泰国去，我现在比较熟悉的是泰国，他们就说什么时候去看什么时候 sightseeing， 什么是 shopping， 因为听说泰国的东西很便宜哈，那么有很多名牌的东西都是在泰国做的，这都好，所以就一到那边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宣教是烦死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计划没有安排的话，就一天到晚就是去玩，一天到晚去买东西，所以干脆我现在呢就通通把它排出来，你来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 shopping 写在那里，那就不要再讲了，反正呢到时候会带你去的啊。我为什么这样想？先小人后君子嘛，对不对？先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你到那里说你不要 shopping， 感谢主，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那我排进去呢，我也把你们来的目的里面的一个哈，因为有人说我要回去啊，买一个纪念品给我太太，这也无可厚非。对不对？这是你，但是我不要让他们一天到晚就在想说什么时候去 shopping， 什么时候去 sightseeing。那么有机会，我们也带他看一下，好，带他看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表很重要。现在呢，所有跟海宣有关系的这个短宣队，一到泰国，第一件事情是 orientation，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上一些课。因为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如果不小心就会出问题了，比如说你跑到那边去，哎呀好高兴，这里照相那里照相，你知道吗？你照相会照出人命来的。因为有一个少数民族叫阿卡人，阿卡人呢，你跟他照相他可以把你杀死的，因为他认为咔嚓一声，然后呢过两天就洗出一张相片，他跑到这个相片里面，他认为你把他的灵魂给吸走。很奇怪啊，有这种， 那么如果说你今天说带着孩子上山去短宣队，你去阿卡那里千万不要带双胞胎去，因为他们的那种习俗呢，就是说一个母亲生了双胞胎，那母亲自己用棉被用枕头把这个双胞胎给弄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生一个，为什么我就生两个呢？一定是被鬼附了，才会生一个怪东西出来。因为普通的是生一个，那你怎么生两个呢？所以这一类的我们都要很小心，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呢就到那边就要很小心。比如说你到泰国，你如果翘着腿，如果你到一个泰国人家里面去，主人坐在他对面，你的脚翘起来，脚尖朝着他认为你对他一个极大的侮辱。所以这种都是 orientation 需要讲。我很喜欢孩子，一看到孩子第一个就是头卡卡嗖嗖的，有没有？就是摸摸他的头发，对不对？这头，对不对？在泰国是绝对不能摸他的头的，他认为这是他最尊严的一个地方，绝对不能碰。所以这里有很多基本的一些 taboo， 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们要在短宣队要弄清楚。感谢赞美主，我们所听到的还没有出过人命案，啊，就是说，人家大概还跟你就是不计较。如果人家万一计较的时候就很麻烦。以前有个英国人到泰国去，他发现扒手很多，后来他就写了一个旅游的一个日记，后来就印出来呢，差一点引起泰国跟英国打仗，很严重啊！你知道为什么？他就讲。我到泰国去被人pickpocket， 哈，那三只手哈，而且呢也被人抢劫。他说以后你们要记得，到泰国去哈，要皮包不要装很多的钱，啊，只要一部分钱放在口袋里面用的就可以了，其他的钱通通把它放在鞋底，把它藏起来，哈，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到时候呢，你起码。口袋被抢走偷走，那么起码鞋子里面还有钱，这个东西印出来，泰国这个驻英国大使馆向英国提出严重的抗议，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泰国钱上面有国王的相片，有国王的相片，那个国王的相片你把它放在你脚底，这是一个大逆不道。你到泰国去，差不多每一家都看见国王跟皇后的相片。不是规定的，我以前都以为是规定的，以为说政府规定说你只要这个泰国人，你一定要有泰王跟皇后的相片。不是的，都是心甘情愿，啊，是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甘心的，都是甘心，这些东西放在都是甘心的。所以呢，他们对国王是非常非常尊重。你把钞票放在鞋底，这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们很看重的短宣的 orientation， 还有呢。我们一去以后就跟他们讲一点泰国的文化、泰国的政治、泰国的经济、泰国的历史等等啊。然后呢，我就给他们一个人一个红包，其实不是红包了，就是给他们100块泰币。我就跟他们讲说，你刚刚来对不对？刚刚下飞机嘛，刚刚我们就开会了，在这边，然后给一个人100块，然后100块呢，就叫他们在2个钟头里面把100块换成100块钱的东西。啊，他就很高兴啊，出去买冰啊，买冰棒啊，什么东西要就要出去。哎呀，说李牧师陪我去啊。我说陪你去干嘛？我不懂啊，到时候人家泰文怎么办呢？你翻译啊。哎，我说我100块就是要你一个人去的，哈，啊，不是说你到了那里，哎，这个多少钱？指手画脚，不会讲说李牧师怎么讲哈，啊，就跟他讲套 right 哈，套 right 就是说多少钱这样哈，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些简单的哈。啊套来平嘛，平就是太贵啊，那么等等就给他们一些这样的字啊，他们就很高兴说去啊，有时候硬着头皮就去。然后这一队6-7个人的短宣队，100块钱拿出去，2个钟头回来，到底看他们买了多少东西。我不管他们买了多少东西，他们一到那边就开始有异文化的接触。尤其是这些人到了那边呢，发现呢，哎呀，反正我们是群队团队啊，我们一起啊，6-7个一起去买东西，才不跟你一起去呢。这个人100块往那边走，那个人100块钱往那边走，这个100块呢，然后2个钟头以后大家回来，这给他们有一些真正的学习和经验。我再说，短宣队固然对工厂有帮助，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把它放在怎么样，对那个参加短宣队的人的帮助。 好，刚才讲的第二点呢，说希望他们有个有，希望他们有福音的负担，好，有一个福音的负担。我常常觉得哈，今天有很多人去短宣队，连这一点都没有，实在是很可惜。你起码有个传福音的负担，有个传福音的心啊。我们常常讲杨一哲弟兄哈，就是现在在瓦邦做神，我发现神就是这样，神已经准备了他，装备了他，所以就让他在短宣里面得装备，在长宣就得到这个神就用他。他有一次回台湾去，我就发现差不多了，神已经开始在他身上有工作了，因为我门徒训练他，单独训练他，训练了15年。啊，每一个礼拜四跟他在一起，每个就15年。我到南美洲短宣，我把他带去。太就那次我儿子一起去的时候，我们教会就3个人，我杨一哲还有我儿子3个人那一次。我怎么知道神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呢？因为有一次他回台湾，他是为了他的公司要考一些职员回去，所以他住在旅馆里面。因为台北街道很泥泞，所以他的鞋子脏了，所以他就问那个旅馆的人哈，说什么地方有擦皮鞋的。那个旅馆的人就跟他讲，你这里正门出去碰到红绿灯右转，右转第一条路左转，然后另外一个红绿灯右转第二家就是了，那个地方有擦皮鞋。所以他出去转转转，一到那边呢，还没有进去就被人一抓，说逃给来贼了哈，就一下就把他抓进去。一进去第一件事把他鞋子就脱掉了，然后他跑到理发店去了，跑进个理发店，一进去呢就给人家把鞋子脱掉，说他走都走不了，因为鞋子已经给人拿去擦了，他只好坐了。一坐下来就在那小房间出来七八个女的就跟他讲很多很多很肮脏的话，哎呀，就讲了很多很下流低级的话，因为那是高级理法院啊，不是这种纯吃茶的，不是纯理法的，这不纯的啊，不纯的。哎呀，七八个，他坐在那边就非常痛苦，这个进了贼店了，你懂的吗？就他又跑不掉。后来这杨一哲进来突然发脾气，你知道吗？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个好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七八个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人家又不是基督徒，那更不知道什么叫索多玛俄摩拉。他说，你们简直是索多玛俄摩拉。七八个人看着这个神经病，这个客人后来就觉得没趣就走掉了。就剩下有一个理发小姐就说，先生，你刚才讲什么索多玛俄摩拉？后来杨一直看看他，哎，看他还蛮诚恳的，就说你要听吗？他要，他好好，就把他带到他的房间。那杨一直告诉说，哇，他说那个房间好可怕，一个理发的椅子旁边一张床哈，又按摩，反正是乱七八糟的地方。后来就进到那个里面，后来杨一直就跟他传福音，就把福音传给他。后来那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两个人一起跪下来，那个理发小姐就接受了耶稣。再感谢主，后来他赶快谈完以后出来，鞋子好了，付了钱，赶快就跑掉。第二天他跑到校园团契、校园书房去买书，结果买了一堆书呢，隔了2天他就带了一些给出信造就的一些书，就跑到那理发院去，理发店去。一进去，老板娘在门口一看见他，认识他，你还敢来？他说，为什么来？为什么不能来啊？他说，他说我要找那个小姐，姓什么姓什么，跟他讲，你还来找他？那个人第二天就跟我辞职不干了，就跑掉了。感谢主，这个人真的看见生命有改变，但是这个人就以后就脱了线了，不晓得是怎么样再联络。我为什么提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杨一哲告诉我说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去瓦邦长宣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很清楚知道神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工作。因为他在平时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坐上飞机要到泰国去，一坐上泰国飞机 seat belt 一绑，爱泰国人的心就油然而生。我觉得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你如果今天不好好去传福音，你怎么可能？所以呢，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人要很小心，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忙得不得了，但请问我们对福音有什么负担没有？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没有好好的有传福音。 1986年华福会在台湾开会，都是全世界的领袖啊来参加那个。你知道那一次1986年那一次有一个人影响我到今天，我觉得一有机会我总是在我的包包里面会预备一些福音单张，这说不定。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我不是一个，我觉得台北那么多的计程车，我随手一招就上一个车，这是偶然的吗？我觉得不是偶然，所以我总是会在车子里面跟司机啰嗦一下，然后给他一张单张或者一个福音小册。我觉得我们需要，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起来很惭愧。1986年我已经侍奉主，从1963到86年已经二十几年。从86年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是下定决心，说让我能够真的做一个真正有福音负担的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侍奉主到一个地步会疲掉，你知道吗？你工作太多，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但是请问上一次你带一个人信主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带领一个人接受耶稣是什么时候？我最近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自己。 Last time， 上一次你带一个人决志，我不是说带一个人发单张，不是发，你带一个人决志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么热心，做这个做那个，忙得不得了，都崭露头角，现在有一点小地位在教会里面。但是我要问的还是这一点，因为1986年全世界华人教会的领袖大部分都在台湾参加华福会，差不多将近2000人进进出出，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大的这种 bus 来运送。那我也是从旅馆上车去聚会，然后散会回来。在2000人的当中，我发现有一个传道人跟别人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尤其是你们这些住在美国南加州的人。他的名字叫刘富礼，刘富礼牧师。我发现刘富礼牧师给我一个很深很深，到现在他还叫我李哥哥哈。我觉得他年龄虽然比我小，但是我觉得他的灵性实在可以作为我的兄长。就是他一个人呢，上下车会说谢谢的已经不多，你把它过滤一下哈，就那么多人上下车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们连这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你怎么向神感恩呢？那哎，我发现有不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注意，我常常喜欢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在我们教会有教堂有个大 lobby， 有一次我就丢了几个纸屑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在旁边跟人讲话，我一面讲我就斜眼睛看弟兄姊妹经过呢，都是这样视若无睹。我们爱教会，明明清清楚楚一堆这个纸箱在那，没有一个人弯下腰来捡的。啊，这是题外话，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那么我就注意到，我说那个纸箱放那，没有人去捡。你说爱主，你说热心，你说侍奉，但是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结果非但没有人捡，后来等到大家都走了，我发现纸屑更多，大概人家有时候那个地方可以丢，所以多丢几个。所以呢，我那次我上上下下我就看，哎，我发现会谢的人不多，但是真的有传福音负担的，整个看下来就是刘富礼一个，刘富礼牧师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短宣队就是训练弟兄姊妹，让我们对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生活的内容。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领导的人，我真是求主让我们今天短宣，虽然我们今天看这个手册，希望我们也有一点点培灵的目的，那么让我们对传福音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我们那种 compassion， 我们那种 burden 没有，我们没有这种负担。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去短宣呢，我觉得真是太纸上谈兵啊。所以呢，我就从刘富礼牧师的身上，其实我在刘富礼身上看到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事情。譬如说他，你给他一杯白水，他都会低头说那乃甘下，我都很感动。我们一杯白水喝了，我们还常常开玩笑，什么时候要泄饭？冒烟的时候才要泄饭，懂吗？就是那个吃的东西会冒烟的才要泄饭，不冒烟就喝了就是了。这个我们的分别是这样，有人说是2块钱以下的要不要感谢，2块钱以上的要感谢，这是胡说八道的。但是 每一次刘副理他拿了一杯白开水给他，他就感谢。我不是要大家学这个，你学了以后很肉麻啊，你不是刘副理，你这样做很肉麻，刘副理做就很自然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那种感恩的心，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感谢的那种见证，我们没有。所以呢，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这个哈。好了，中间有一个哈，第六，有文化的包容力。我实在求主帮助我们。我要讲的短宣哈，主要强调就是说，不是单单在短宣那一段时间，往前面怎么样准备，往后面怎么 follow up。但是前面准备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整体的一个训练，而不是一个好像到时候去那边 one shot 啊，这样的一个侍奉。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可能不同的知识水平，不同的这个社会地位啊，不同的方言的群体，到底我们对这些人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了半天，又是你是什么广东人，我是不是广东人，我是外省人，那么如果很认真的来分这种省级，或者很认真的来看社会地位，我想我们今天讲异文化、超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呢，就完全是纸上谈兵，是空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注意到这个短宣的时候呢，我们是从一早我们就能够注意到这些哈。那么后面讲的队员的分工这些都很清楚，我就不需要在这边多讲哈。那么后面呢，有一个我想特别提醒的，就是到底这个短宣回来以后，不要就鸟兽散，就散掉。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你该要去谢谢人啊。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什么需要了就打工作揖，希望赶快为我祷告祷告祷告，很后来事情过了以后，我们一点谢都不会谢。最近我常常发现，凡事谢恩啊，要从很小的地方学起。所以既然教会那么看重，又差派又祷告又给你一些物质上面的帮助，你回去以后至少你应该学习怎么样去写一个 thank you card， 或者是表示你的 appreciation， 或者有这样一个 thanksgiving 的心哈。那么特别要紧的是应当有一次好好的检讨evaluate， 就是说到底我这一次去到那边，如果下次有人再去，所以最好呢从你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记录，等到下一队要去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样来做参考啊，怎么样来做参考。所以总而言之呢，我盼望我们在这个短宣的工作上面呢哈，能够跟工厂有很密切的关系，也跟差派你去那个地方侍奉的教会也要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哈。那么最后我们看第十三页哈，这个短宣的危机啊，短宣的危机。虽然短宣已经成为当今普世宣教的趋势，虽然也看到短宣的成效，如医疗服务、药品分发、逐家探访、儿童福音事工等等，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形态的短宣队，都会给宣教士增加负担，包括联络、接送飞机、时数安排、为队员翻译等等，使宣教士疲于奔命，造成短宣队离开以后，宣教士几乎累倒的情况。你高高兴兴走了，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凯旋而归，哇，那边宣教士已经病在那边已经累得不得了，因为实在他要安排这些时数，安排工作，安排租车，安排节目，还要做翻译，因为他只有他懂泰文嘛，只有他懂当地的文字，你非要用他不可啊！所以我常常看见宣教士这样，我也很矛盾，也很心痛。心痛什么呢？就心痛我们的宣教士，我觉得他们实在很累。黄和梅姊妹是一个，我刚才说很 tough 啊，这个人在这里就显出来他很 tough。他很少说好像大家走了以后就埋怨，但是大家走了以后发现他突然，哎，我说怎么回事，他说给医生判断说太热了，中暑。那我说他怎么会中暑呢？就太累了，就这一段时间。所以他在过去这三年半，我单单听他讲，因为泰国热得不得了哈，这个中暑的现象很普遍。第二，短宣队在宣教工厂时间很短，对于工厂往往只有片面的认识，回到本国后有时会有 偏颇或不实的报道影响本国或母会弟兄姊妹对工厂及宣教士看法及负担，这点要小心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夸大其词哈、啊，会 exaggerate， 会把说哦那里怎么样啊讲讲，因为要讲的让人家听了好听嘛，啊觉得你们的祷告没有白祷告哈、啊，那么就会把一些见证，我有一次短宣的回来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不是一个所谓有医病恩赐的传道人，但是呢有一次我到台北去短宣，很明显的神用我把一些病得很久病得很重的人按手祷告以后，真的 instantly 马上好起来。回到 Boston 呢就很急希望让大家知道你们的牧师Hugh 就有果效这样哈。但是呢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保罗说14年前他有那么一个属灵的经历，14年以后他在讲。因为我们短宣请注意哈，不是看这些东西作为你回来夸耀的东西。很多短宣队回来为了报功啊，报功啊，为了要邀功，那么讲了很多很多见证，有很多见证是不实在的见证。我刚刚在上个礼拜天为王安宁在 Ruckus 教会一个差派聚会，差派聚会完了，有一对夫妇带着他的孩子14岁，带着他的孩子来看我，一看到我就哭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我在哪里见过他们。他们说李牧师你忘了我，他有点失望。原来呢是 Boston 搬下去的。他说你记不记得在9年前，14岁他的孩子9年前就是几岁，5岁的时候，你们教会有3个人跑到我们家来一一探访三元福音探访，结果那天这一对夫妻就接受了主。接受了主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儿子在睡觉，5岁，他有癫痫病，羊癫疯，他说好不好李牧师去为他祷告。那天我们带着这一对夫妇祷告以后，我们就进到房间，我后来记得我进到他房间就按手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没有多久这一家人就搬家了，就搬到 New Jersey 去了。经过了9年，我上个礼拜天见到他们，他说李牧师他从2岁还是3岁，大概1个月2个月很频率很高就发羊癫疯，说那天你跟他按手祷告以后一直到今天他站在你面前14岁从来没有发过病。所以我说有很多时候哈、啊，这一些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说神给我恩典，神没有给我神给我医病的恩典，神没有给我医病的恩赐啊。但是呢没有什么可夸的，最要紧的还是传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所以呢我在这边特别强调啊，回来的时候不要夸大其词，不要太兴奋讲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是不实在的东西。第三，有时由于短宣的安排不周，参加者没有审慎甄选，短宣期间发生诸多不愉快的事件，造成对短宣不良的印象，以致对宣教却步，甚至把宣教摒除在未来侍奉的考虑之外。这是刚好相反啊，我们是希望短宣带来长宣，这里是因为短宣完全turn off。 那么第四，有些基督徒利用短宣做借口等等，这个跟刚才第三个有一点相似，就变成短宣变成一种良心的贿赂，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好，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时间也差不多，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关键是你参加短宣队的资格方面是可以降低一点，有时候是那个管理呢有个动机不净呢，不纯正的，也可以给他当做一种戏呢，锻炼好像以后灵性会好一点。
我想他提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哈，我不认为说每一个人一定要都很高干属灵都很好，但是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我们盼望教会有一个保姆带着他，保姆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你们很知道他的灵性不够或者条件不够啊，但是他有心而且他有潜力有 potential。 你知道一个领袖什么叫好领袖呢？他能够看见千里马，他就是一个伯乐这样哈。所以呢你有这样的眼光，如果你带他去的话，我希望那个短宣队不要因为他而引起这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就是说希望有一个保姆一个辅导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带着他。 带着他，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参加短宣呢，灵性有突破的，不一定做长宣，但是他的灵性有改变。所以呢，这个我就回答你，我想有条件式的降低条件。你如果有条件性的降低条件，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顾到它可能发生状况，我们已经心里面预备好了。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是这样哈，我这边还有。